观众朋友您好。
大家好，
欢迎收看明慧焦点。最近一段时间，一件中国大陆警察执法犯法的严重恶性事件引起海内外媒体和公众的广泛关注。今年5月，重庆大学女研究生魏新燕在沙坪坝区白鹤林看守所被警察当众强奸。在魏新燕绝食抗议之后呢，警察又强迫灌食，插伤了她的气管和食道。目前呢，她生命处于垂危之中。
事情经过是，当地的610这个警察呀，发现重庆大学呢校园里头出现了法轮功横幅，那么就抓捕了数十名这个西南政法大学和重庆大学的这个法轮功学员。那么其中呢，这个魏新燕呢就被抓捕了，他是今年28岁，是重庆大学这个3年级研究生，他是在5月11号被这个警察抓进沙坪坝区白鹤林看守所的。那么在5月13号晚上，看守所的一名警察呢就当着另外两个犯人的面把魏新燕呢这个强奸了。那么之后呢，魏新燕呢就绝食抗议，随后就遭到了这个看守所的这个强制灌食，那么使他生命处于垂危，后来就送到那个西南那个重庆西南医院。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呢，因为他是他的性质嘛就很恶劣，因为他一方面呢是强奸的对象啊是这个在校的研究生，一方面呢又是属于警察犯案，再加上也是当着别人的面，那么这就使得这件案子啊就显得这个非常的这种激起很大的民愤。那么这个海内外就被爆了以后，在海内外就引起很大的这种关注吧，大家都要求这个重庆大学能够出面为自己的学生说话，能够严惩凶手。
对，那么这个知情者将魏新燕这个事情在海外曝光了以后呢，国际追查组织就是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打电话到重庆大学证实这个事件的时候呢，重庆大学从党委书记到保卫处都否认有魏新燕这样的一个学生，同时他的这个研究生院呢也否认有魏新燕所在的这个专业，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那我先介绍一下这个魏新燕的基本情况，他是在97年毕业于本科毕业于西南那个政法大学，然后2年时间呢是在四川这个叫星球律师事务所工作，那么后来在99年到2001年呢是就职于这个中国较大的一家这个电力设备企业，叫做荷兰许记集团。那么之后呢他就考重庆大学电气工程学院这个读研究生。他的父亲呢是叫魏明伦，是四川省这个皮县九州村这个皮酒厂工人，他的母亲呢叫李小英，是四川省内江市资中县双河镇人，那么现在就职于广东省河山市的一家鞋厂。
后来那个海外的记者和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的调查员呢打电话到魏新燕就读本科的西南政法大学办公室联系，那么证实了呢魏新燕确实是重庆大学的学生，同时呢老师都公认她长得1米65左右，身材很好，长得很漂亮。后来呢调查员在那个白鹤林看守所，一名男民警也证实了魏新燕确实是在看守所关押，也证实了他们给这个魏新燕灌食，目前呢他被沙坪坝区分局弄走了。
那回到你刚才提的问题啊，就是重庆大学为什么要否认，那到说呢这个学生呢跟这个学校的关系啊就像这个孩子跟家长一样，当这个学生在外面这个受到这个凌辱啊，那个校方是绝对要出面这个帮学生，就是维护学生的这个正当权益的。那么重庆大学他为什么现在做出这么一种好看上去非常这种没有理智而且绝情绝义的这么一种做法哈，跟当前这个江泽民这样法轮功的这种血腥政策吧，是非就直接就是完全是政策造成的。因为重庆大学他没有能力，是校方啊，他没有这个能力，他的老师，他的这个学校，这个他没有这个能力来保护这个他自己的学生。为什么呢？你只要涉及到法轮功，那绝对就是上面绝对是压下来的，绝对就是镇压。其实他没有任何说话的这种机会和余地。那么他在这种情况下，重庆大学作为一种名牌大学吧，他就是非常这个没有面子的事情，就是自己学生呢受到这种在外面受到这种待遇吧，所以他能做到的就是否认。我想的话，从我的这角度推理的话，他就把认识推干净。那么这实际上从另外角度讲，也是就是更把自己良心就是卖掉了。
对，实际上这个后来国际追查迫害法轮功组织的这个调查呢，也显示就是610办公室他确实是通知这个重庆大学严密封锁消息，一方面呢将魏新燕秘密转移，另一方面呢也要求重庆大学这个统一口径，就否认魏新燕，也否认有这么一个专业。
说到这个专业呢，就是说他是外面报道的，他是就读于高压输变量专业。那么重庆大学呢，在6月3号，从校长办公室一直到这个研究生院吧，还有这个电气工程学院，还有保卫处都发布声明说没有这个专业，也没有出现这个人。 那么我们就到那个调查组织吧，就到这个电气工程学院的网页上去看啊，就发现一些非常奇怪的现象。从6月3号以后，这个电气工程学院的网站啊，基本上就瘫掉了。
嗯，
它列出了六个专业，那么六个专业里头呢，六个系列出了六个系，那么你点每一个系哈，它出不来东西，出来的就是一个空的窗。那么你要点这个招生就业那一栏哈，它就说专业的网页找不着。你要是点这个，它还有一个英文版，你要点这个英文版呢，它也是说网页不存在。那么你要是给院长，它有个叫院长信箱和写信或者网管写信的话呢，他会说是告诉你说这个我、这个信箱啊爆满。那么就是有人呢就到这个重庆大学网站的研究生院，研究生院呢去找到了这个2002年的研究生招生简章。那么这个招生简章呢，它是一个那个文件，你必须把它下载才能看的，所以它就是没法直接找到的，所以它可能就是在删改网页的时候啊，就是没有找到这一个。那么就有人把下载以后呢，就打开一看，就找到了电气工程学院底下的这个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底下这个电力系统及自动化系底下有一个专业叫做高压磁流输电及其仿真技术。那么这个专业呢，跟这个高压输电专业非常接近，因为交流直流就变电压嘛。就是你可能第一次你要是听说高压输电电嘛，你觉得很奇怪哈，觉得专业很名字很怪的。
嗯。
可是你要是到这个网上去查询一下这高压输电电的话，它真的就是一个专业名词。
就是很多学校都有这么一个专业名词显示出来。
对。而且我们大家也知道，通常这个到研究生这个时候啊，它专业都很细。通常你学生呢，他相互之间呢，他可能不用叫那个学名啊，就正式的名字很长嘛，他通常就叫一个他自己导师或者
简化的
这种方向啊，这种专业啊，
计算机系叫成电脑系，
对呀、或者说原子核科学系它叫核物理，对不对？它就是这种非常简化的这种叫法吧。那么从这个名字上来看的话呢，你要是高压输变电也好，你直接查询高压输变电，它会出来很多很多的那种网站。其中有一个很有意思，就是我找到的就是那个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它呢有个研究所叫做高压研究所。他介绍的高压研究所说是中国著名的高压输变电技术研究中心之一，这是他自己第一句话，说自己是专门研究高压输变电的。然后他说他的研究的这个方向呢，就包括什么呢？包括实验技术啊、避雷针啊、绝缘配合呀、高压直流输电，
就跟重庆大学的那个系的那个名字是一样的。
他就非常吻合，他就说，就说明那个高压输变电，跟这个高压直流输电，这是一个非常这个混用的这么一个词，可能它的行话呢更行话呢，它可能就是叫做高压输变电。
对。所以说从这些迹象可以看出，就是重庆大学它是无法掩盖，它确实是有高压输变电这么一个专业，同时呢它也是应该是有重庆大学有这么一个卫星燕这么一个学生，只是他现在不敢承认有这样一个学生。
然后到那个6月27号，这个电气工程学院呢，它有它自己的网站上登出了一个通告，就是因为这个外面的传，就是说它修改网页啊、篡改网页啊，这种也是纷纷扬扬的嘛，它又弹出一个通告说呢，这个它没有篡改网页，就是他们早就定好的要更新网站，这就是例行的工作。
嗯，
这就真的非常奇怪了。第一，这是高考期间呢，这正是大家这个查询网站非常勤密的时候。
嗯，
这个电气工程学院是重庆王牌学院呢、号称小清华。
嗯，
他的这个网站不会做的这么 low 啊。
嗯，
所以他至少你要更新的话，你肯定得有个通告，预先就得通告出来，网站正在更新，对吧？
嗯，
他现在人家都已经说了创个网站用他才发布通告，这显然是心里有鬼。
嗯，
那么这是不可接受的。那第二呢，你想想他从6月3号我们发现的话，一直到现在现在就是7月13号了，一个多月过去了，他网站还在维护还在更新，你说这作为一个小清华的话，这个网站做到这个样子真是有点这个太狼狈了。他倒是改了一点点，我看他的六个系当中啊，有大概有三个系一点呢能出来那么一个简介，里头也没什么连接，就出了那么一个简介，但是呢关于这个电力系统及自动化系还有另外两个系还是空的，知道吗？他就说还是在隐瞒。
对，他就是也是挺难改的，说实在如果是确实有这样一个专业的、
我想这时候的高考期间这么多学生查询这个专业呀、而且你想想作为、你想你去他们这个重庆大学别的网站别的学院别的非常丰富多彩的，特别是那个招生就业信息里头，然后就是他因为他在卖自己专业嘛，这个而且电气工程学院他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候哈，好像就是这个大家最需要看他网站的时候还门称他自己在那维修他自己，而且维修了一个多月之久，毫无边际，而且我写信去问他没有任何回答，我也没说这是法轮功调查，就说我想查询这个专业啊，怎么怎么修好啊，一点回复都没有。
这个卫星宴这件事情可以见得就是引起了这个重庆大学的连锁的这样的一个反应哈。那么这件事情其实让我又想起了另外一个，就是在卫星宴这个案件正在进行的当中的时候呢，一个叫孙志刚的青年就是在广州市被这个警察这么迫害，
他是湖北的一个大学生，29岁。
对，所以这件事情也引起海内外媒体和群众的这个关注。那么这件事情其实早在孙志刚这件事情之前，就是迫害孙志刚致死的那些看守所，就广州市天河看守所，已经在过去的几年内迫害致死至少3名法轮大法学员了。但是因为就是他们是法轮功学员，他们就没有受到任何惩罚。
是啊，孙志刚那件事情也是因为这个社会上就是被在海外曝光嘛，媒体上网站上曝光以后也是吵起来了。
对，后来就是广州的那个都市南方都市报把这个事情曝光以后引起民愤，他才不得不
做这样的决断。对对对，然后是这个就是这个也从某种程度来讲的话，这也不是一个法治国家的一种决策过程，他也是因为好像捅不住了，传到上面去，而且上面要决定这件事情，如果处理会造成什么后果？你看，如果是法轮功，他就捂着，因为江泽民定好政策，江泽民只要还一天还在，他还把着权力，就不能翻案。所以他一看这个孙志刚呢只是个没有当之证的，也没有什么背景，那么你要是把这件事情处理完以后可能就没什么后果。
对，
而且他还可以拿这件事情做文章来证明这个，你看我们中国是有法治的啊，你看这个警察打死人是可以这个是要偿命的啊。他实际上他这里头也是大事化解，为什么呢？他把这个罪责呀都推到这个犯人身上去了。
嗯，
他把那个警
最后判死刑的两个人、啊、
都是犯人。那么而警察这里头受到处罚是很轻的，
就是行政撤职啊什么的。
这一点也暴露出一个现象，就是说如只要是对这个对这个法轮功的镇压呀，它其实从根本上来讲的话是破坏了整个中国的这个法治建设的进程。
对，
如果对法轮功的镇压还持续的，对吧，那么警察他就可以打法轮功学员的话、他就可以打别人。
对，因为这些警察他们实际上行恶是一贯的，就是从那个、我们得到的资料来讲，就是包括在这个把那个高宪明，就是暨南大学的教师啊，还有广州大学的教师李小金都迫害致死，这些人
他们是法轮功学员、
就是、对，他们是法轮功学员，同时这些人恰恰就是这个打死孙志刚的那些看守所为，所以现在他们那些恶警被撤职了，或者是被查办了。但是如果是早在一年前，这些事情都发生在一年前，
孙志刚就不会冤死。
对，孙志刚这件事情可能就可以避免。但是就是因为他要维护这个迫害法轮功这件事情，那么他必须需要这么一批这种比较凶暴，就违法乱纪的这些警察来干这些事情。因为可以想象，如果是一个好的警察哈，让他去强制灌食啊，让他去打人呐、啊，他一般都不会做不出来这样的事情。但是做出来这样的事情的警察呢，那他往往又会伤害所有的人。
那么现在这个微信线呢，跟孙志刚差不多是同时发生的那件事情。
对。
那么他得到不同的这种命运。
对。
那么微信到现在为止还被捂着。那么大家外界也不知，就说那个国外报纸也不怎么。
同时我们听到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消息呢，就是自从这个卫星宴被强暴和这个沙区的这个610头目的这个电话被曝光，在海外曝光，很多人打电话去问了以后呢，重庆市610办公室和公安局已经成立了一个专案组，巡查于重庆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和沙区公安局之间。他因为很怕别人去私访嘛，去调查这些东西，希望呢，所以我们特别希望那个了解情况的观众朋友能给我们提供更多的信息。
其实这个后来这个中央又发出政策哈，对于就是就很多媒体嘛，就是下了命令，就是不准这个炒作这个孙志刚案，他就是把这件事情给闹大了。那实际上我们从卫星宴来讲，如果角度来讲的话，如果卫星宴他得不到公正的话，他讨回不到公道的话，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照样是处于这个危险之中。就今天是发生在法轮功学员身上，明天可能就发生在这个像你这样子的观众这样身上。
所以呢，我们特别希望知情者能够跟我们联系，提供更多有关卫星宴的情况，帮助尽快将恶警和不法官员绳之于法，以免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
从根本上来讲的话，你首先得接受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只有这样子的话呢，大家的生命才有根本的保障。
好，观众朋友，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明慧焦点就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时间再见。